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1到21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直到今日你都在我们中间召集我们，帮助我们，你也将你的话语陈明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来思想你，来认识你，也来敬拜你。愿你在教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你也将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坚固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第15章1到21节的经文。这是以色列人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之后，摩西所做的一首诗歌。只有在真实的经历了上帝之后，才能够发出这样震动人心的诗歌。所以本段的经文呢，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他们人生当中震撼他们心灵的神迹奇事之后，他们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颂赞。这首诗歌呢，内容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对于刚刚他们看到的过红海神迹奇事所显明出来上帝全能的颂赞，以及将来上帝必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上帝再一次像今天过红海一样大能显现的颂赞。最后19节到21节呢，是简单描述米利暗所带领的当时以色列整体上的敬拜。我们先来看摩西所发出的对于刚刚目睹的神迹，他对于上帝的三重的颂赞。其实在过红海的过程中，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是一个生与死之间的挑战。因为面对当时法老所派的全副武装的战车马兵，这应该是全球顶级的武装力量，不要说以色列人，在当时世界上其实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胜过。可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却亲眼目睹了这些追击他们的马匹军兵被大水吞灭，让他们心惊胆战的这些埃及的军兵竟然像石头像碎秸那样被轻易的消灭了，被以色列人看为是自己灭顶之灾的灾祸被灭顶了。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在大海的波涛当中人类显得如此的渺小，但是这淹没了埃及军队的深水，在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却力气如雷。所以以色列人清楚地知道，这巨大的力量背后是有一位大能者在掌控着。以色列人自己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不能让红海分开，也不能让红海合拢，但是神却呢？所以虽然是摩西向大海伸张，但无论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这力量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只是对于摩西本人来说，他是这神迹奇事的经手人，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的感受和其他以色列人就应该不一样。对于摩西而言，我想他不单震惊于上帝的大能大力，他更震惊于上帝竟然愿意透过他借着他的手将这巨大的能力施展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内心所充满的不是40年前的那种热血激昂，而是他被今天看见神迹奇事之后一种内在的属天的激情所充满。摩西心中可能的感受是，如此卑微的我竟然能够被上帝使用到这样的地步，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的颂赞不是他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的那种心满自得，相反却是在他站在红海边上看见后有追兵前有大海的时候，他内心那种极其无助惶恐和卑微当中被上帝大能拯救之后的感恩。通过红海他也知道上帝能力的展现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和全能，显出神的审判和拯救。所以当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时候， 他所着重的其实不是这让大水分开的那种巨大的能力，而是借着让红海分开的力量所展现的上帝的全能和恩典。也因此摩西这个时候的颂赞不是看见埃及的军兵覆灭之后他内心没有任何怜悯的一种夸口，而是他看到神竟然能够胜过君王，胜过世界，胜过人内心的惧怕和绝望之后的那种欣喜，是一种意想不到的豁然开朗，神竟然就这样拯救了我们。因此紧接着摩西就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不单单是一个颂赞和感恩，这更是一种关系的宣告。其实人们不管承认不承认耶和华是神，耶和华依然是神，但是当摩西说这是我的神的时候，他就不是在单单宣告说耶和华是神，他主要是在宣告耶和华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他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的时候，当然他首先表明的是上帝曾对我有大恩，然后表明的是我要尊崇并侍奉他。上帝的恩典当然透过红海的分开让摩西看到神竟然为我们做了如此的大事，所以这里面我的神所强调的是他对于上帝恩典的个体经历，他对于上帝的独有的自己的认知。这个时候耶和华不仅仅是他列祖，是他父亲的神，不仅仅是他身边弟兄姊妹的神，也不仅仅是他听别人讲述中的神。这个时候当他说这是我的神的时候，表明是他自己所经历的神，耶和华成了他个人的神。也因此这是一个在约当中的奉献用语。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正是要实现上帝自己的应许，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当上帝以他的大能来显明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各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不单是摩西，包括以色列人，尤其是在他们目睹了红海分开的神迹之后，他们终于开始从心里承认你是我的神，并愿意要来赞美神。所以这不单单是对上帝大能大力的颂赞，他不单单是因为看见了红海分开才发出这样的颂赞，其实他们更是看到了借着分开红海所显明的上帝对以色列人格外的恩典和拯救。上帝以全能拯救以色列脱离了绝望和死亡，这才是他们颂赞的本质。因为这红海既是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方式，也是埃及人被审判进入死亡的方式。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如走干地，而埃及人却被淹没在深水之中呢？是上帝对他们不公平吗？或者说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好吗？当然都不是，而是单单因为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他在万民中唯独拣选了雅各的后裔，专爱他们，使这个罪人的群体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配得，那是单单因为神凭着自己的意志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过去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实在对他们的触动不是那么大，应该说对法老的触动更大。但是今天他们站在红海边上看见的红海被分开的神迹对他们的触动是巨大的。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们已经从埃及出来了，却竟然陷入到了绝境中。所以这一刻他们站在红海边上对于上帝拯救的感恩和体会比在歌山地要经历的深入得多。甚至我们可以说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红海才是他们真正从死里蒙拯救的地方。逾越节当然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是信心的行为，但逾越节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生与死之间的紧迫挑战。甚至在红海边上，连摩西其实心里都有惧怕和绝望。十四章里面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他们向耶和华哀求。这哀求的人里面也有摩西，因为后面神就跟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所以这就印证了摩西在面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恐惧。 但是摩西和其他以色列人相比来说，他的信心更进了一步，那就是他凭信心伸杖看到上帝大能的拯救作为。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过红海是以色列人生命被更新的真正的开始，之前在埃及所经历的实在是一个预备。从过红海开始，他们才开始真正来认识这位神，他们的信心也开始在真正的被建立。所以过红海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的事件，不断的被先知和诗人来提起，借此激发以色列人来回想神曾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大作为，激发他们对于上帝的敬畏和跟随。然后摩西就论到耶和华是战士，这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当摩西说耶和华是战士的时候啊，这并不是说上帝具有好战的本性，恰恰相反，我们的神是和平之主，但我们的神同时他的本性当中有公义、有慈爱、有怜悯，所以神恨恶罪恶，喜爱良善，愿意帮助孤儿寡妇。虽然神从来不挑起争斗，不欺压任何人，但神也不会任凭恶人肆意妄为，他必定会本着自己的公义审判一切罪恶，所以神必定与罪恶征战。所以或许我们来思想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形象，可以更准确的来诠释耶和华是战士的内涵。耶和华是战士呢，表示必定有征战。其实这征战从撒旦从伊甸园试探亚当和夏娃就开始了。因此呢，对于今天堕落的世人而言，始终有一个抵挡上帝的力量运行在世界里面，就是保罗所说的那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世界都是敌对上帝的。也因此，生活在世界当中的基督徒，如果要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就一定会面对敌对和拦阻。这也是使徒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基督徒对基督的跟随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相反意味着会有各种不顺利。一个人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肯定会有难处，会有挑战。当他面对难处跟挑战的时候，就表示他进入到了征战当中。所以耶和华是战士，表示这征战是上帝的征战，是上帝刑罚罪恶拯救神所拣选的人所必然会面对的征战。所以这征战其实本质上是属灵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因此主耶稣当时曾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这也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之前我们也曾经分享，埃及实在除了要在法老的身上显明上帝的全能之外，这也是属灵征战，一方面可以让法老低头，另一方面借着实在败坏埃及一切的偶像，也就是使那些被邪灵借着偶像所迷惑的众人能够清醒过来，他们所拜的偶像其实都属虚无。那么既然是属灵征战，那就不是属血气的和属世的战争，所以上帝子民征战的兵器就不是刀剑，而是神的话，征战的能力就不是自己，而是神自己。也就是说，是神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为神征战。因此当摩西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战士的时候，就表明上帝必定为他的子民征战。就像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中的实灾和过红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帮什么忙，不管是水变雪还是冰雹蝗虫，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参与这样的征战。甚至在红海边上，以色列人除了绝望惊奇观看，他们什么都不能做，真正冲锋陷阵的是上帝自己，我们只需要跟随就可以，该走的时候就走，该停的时候就停就行了。这有点类似于在一个绑架的案件当中上帝所发起的营救的行动， 以色列人就像是被法老拘禁的人质，上帝就像是那个来拯救他们的特种兵。上帝打败所有全副武装的守卫，将弱不禁风的以色列人护在身后，带领他们冲出牢笼。单凭以色列人，他们根本没有抗争的能力，也不可能逃脱。但是这一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始终是他们的挑战。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拯救，他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的话，不但他们不可能脱离法老的手，而且一碰见挑战他们就会惧怕。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的失败就失败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可以将以色列人带走。摩西那时候认为自己是战士，所以当上帝的子民面对难处，面对各种拦阻的时候，需要衡量的其实不是自己能否胜过，需要衡量的是上帝能否胜过。当然了，神必定胜过。因此能够对抗我们内心恐惧的，不是环境变好，也不是我们里面的感受怎样，更不是我们去评估我们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而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里面的平静安稳就建立在这一点上。不管我们怎么评估，哪怕我们觉得上帝带领我们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走的路是走不通的，只要能确定这是神带领我们走的，这是神让我们做的，那我们只管一路跟随，安静观看等候看神的作为就好了。也因此耶华是战士，就意味着神的子民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征战，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衡量是否能够胜过。我们通常所面临的难处呢，有三类：第一，从人来的难处；第二，从环境来的难处；第三，就是从自己来的难处。从人来的，比如说像出埃及的过程中，法老的刚硬，他就是不准以色列人离开，所以地上的掌权者很多时候会被撒旦利用，借着人内心当中的骄傲、私欲和无知来为难、逼迫神的百姓。而从环境来的难处，比如说以色列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找到水喝，他们就埋怨摩西。从自己来的难处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比前两者要更为深入一些。比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脾气、自己的言语需要控制，也知道很多事是神不喜悦的，但我们就是胜不过自己。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跟随上帝的过程中所面对的这些难处呢？如果看到全副武装，看到深水红海，看到高的顶天的城墙，看到迦南的巨人，就心生恐惧；看到沙漠的干旱无水，就心生怨气；看到自己被游戏、被不良嗜好所控制，就灰心绝望。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内心通常的反应，因为仰望上帝是需要训练的。从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旷野，其实他们始终都在学习这个功课。但很不幸的是，直到他们倒闭在旷野都没有学会。这点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西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回来，有10个探子和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哀哭就可以知道。而且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学会的是，他们总想凭自己的办法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所以上帝让他们上去的时候，他们不敢上去；上帝不让他们上去的时候，他们凭着血气却要上去。所以他们总是经历失败。随后摩西在诗歌当中就描述了过红海之后埃及的军兵被毁灭的情况。这个细节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非常的可怕。埃及人像石头一样坠入深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好，而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从那门框上涂有羔羊的血 才得以逃脱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说，红海是他们得蒙拯救的通道，却是灭绝埃及人的深渊。所以在这个细节当中，特别描述了人类的骄傲在上帝面前如此的可笑。人类的生命其实非常的脆弱，神轻易就把他们灭在了深水当中。也因此，当以色列人目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拯救离他们如此之近，上帝的工作就在他们面前如此活生生的展开。神并不是只存在于他们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话语之中的神，神既不遥远也不虚幻，他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随后摩西就进入到这一首诗歌的颂赞的高峰，就是对于独一真神至高本性的宣告和颂赞。当然摩西在这里面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奇事。虽然这里面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但摩西并不是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神啊，耶和华只不过是众神当中更强大的那一位。这里的众神呢，是指世人心中所仰赖的各种偶像，其实这些偶像都属虚无，比如埃及人所拜的河神、蛙神、苍蝇神、土地神、光明神，这一切都是偶像。所以在埃及的实在不是为了表明上帝比那些所谓的神明能力更大，是为了显明那些所谓的神明都是假的。所以这里面当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的时候，不是在一个程度上做比较，而是在本质上做比较，是为了说明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不是程度上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不是上帝的能力比其他神的能力更大，而是指无论从本质、荣耀还是能力上，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都完全超越人所拜的各种假神，因为那些都不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人们面对这位至高至圣者的时候，合一的反应就是敬拜和敬畏。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光中，但是其实他离我们并不远，他的本质上完全超越一切的被造和万有，但上帝却照着他的恩赐拣选一些人来认识他，更是差派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今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奇事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没有像摩西那样曾经亲眼看见诸多的神迹，看见红海分开，红海又合拢，但我们却知道上帝为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所成就的是比出埃及过红海更伟大和荣耀的神迹奇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受死和复活。这就是上帝的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奇事。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对于将来进迦南的一个预言。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以色列人知道过红海之后上帝要带领他们去往何处吗？啊，显然应该他们是知道的，因为借着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了，从埃及出来就是要回到神起初曾应许列祖的迦南美地。但出埃及需要信心，过红海依然需要信心，甚至我们说进入迦南所需要的信心和今天他们面对红海的时候对这位上帝的信心和认识是一样的。所以后来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天晚上他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使得约书亚认识到带领以色列人的不是自己，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不是以色列，是耶和华。但是我们要留意，摩西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词来表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更深的属灵的意义，这个词就是你凭着慈爱领了你所救赎的百姓当中的慈爱，这个词 这个词在圣经中可以被翻译为不变的爱、怜悯。它主要表达了神对他子民坚定不移的爱，这是一个盟约的用语。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去也曾经提过，不是一场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革命，不是改善生存条件的一次逃离，只是上帝自己救恩计划的实现，是上帝本着自己的信实和恩慈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怜悯和恩典，是神对于以色列列祖应许的诚实。所以这个词就强调了上帝自己的信实，不管以色列人对于上帝有没有渴慕，对应许之地有没有向往，对上帝有没有信靠，也不管他们在道德和行为上有没有让上帝欣赏的地方，只是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他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单方面所推动成就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生活了430年，从起初的70多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200人的大族。虽然他们受很多的欺压，但是上帝却在埃及实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应许。当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大族之后，上帝的关于子孙的应许实现之后，虽然他们在埃及受很多的苦，想要脱离法老的奴役，但实际上他们此刻对于应许之地没有那么大的盼望，他们快把埃及当成家乡了。他们虽然哀求上帝，但他们所求的不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以色列人并不那么想出埃及，他们只是想在埃及有一个好的生活。所以以色列在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常常发怨言，是因为他们从生活的角度来评估，觉得出埃及是他们的一种损失，不但少了很多物质上的享受，还多了很多挑战和危险。这可能也是今天一些基督徒对于信仰的感受，原本以为信耶稣可以让我们凡事亨通、生活富足啊，却没有想到信耶稣反而带来很多的艰难和扰乱。这是因为我们虽然对这个世界有失望，但我们却对于上帝所给的并没有一个超越的期望。我们期待的其实是在属世层面上的一些改善，而不是对于上帝所应许的那样永恒的盼望。但神所给的超乎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不管以色列人怎么想，进入迦南美地是神必须要实现的。所以从某个角度而言，过红海也是进迦南的一个预备。耶和华神在埃及法老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不但令法老不得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而且也让所有听见这件事的迦南人都害怕。不要说以色列人如果信心更大一些，他们可以很快的进入迦南，那么即使在经过了40年之后，那以色列人带领第二代以当神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作为依然让迦南人心生敬畏。所以这一点其实在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往耶利哥城，从妓女拉合的口中就得到了印证。拉合当年曾经跟这些探子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上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俄，所以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儿，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我们没有这样的胆量。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天下地的神。只不过令人讽刺的是，世人听见神的作为就发颤惊慌，以色列人面对法老和迦南人也惧怕。 在这在咳咳这段预言将来进入迦南的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二个词就是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当然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说可以是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走干地的时候啊，并没有任何一个迦南地的武装出来阻止他们，而且呢以色列人在渡过约旦河之后马上就行割礼，这个过去在约书亚记当中都分享过，这在军事上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迦南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话，他们真的就是毫无还手之力。但是非常神奇的是，迦南人心都消化了，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所以这节经文可以看成是对于将来上帝继续为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预言。这节经文不单单应验在了进迦南的过程中，也应验在每一个时代上帝对于自己子民的保护。耶和华是战士，他一直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从一般的常识来觉得说，如果在某个时刻那些抵挡上帝的人采取一些行动的话，那就一定能够胜过神的子民，但他们却出人意外的如石头一样寂然不动。第三个词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就因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目标是哪儿呢？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把圣所指向说那是指迦南应许之地锡安山、耶路撒冷、圣殿等等，但其实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是上帝自己，并不在乎某个具体的地方、某个建筑，而是神自己。就像大卫的诗歌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产业在圣经当中是指永不动摇、永恒的福分，这福分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核心意义。第一，不是要他们停留在旷野；第二，其实也不是要让他们富足无忧的生活在流着奶与蜜之地，而是让他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让他们来以耶和华为王，敬拜耶和华，使他们能够住在神的圣所，享受上帝同在的荣耀。就像诗人所说的，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不管是出埃及还是进迦南，过红海还是约旦河，上帝自己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安息与保障。好，最后我们来看米利暗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的敬拜。在这段经文当中强调米利暗作为摩西姐姐的先知的身份啊，主要是为了表明米利暗所带领的敬拜、跳舞和诗歌乃是出于神的，这是经历了上帝拯救恩典之后必然的感恩和颂赞的活动。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群体的敬拜，这个敬拜的群体有200万人左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向神如此大规模的献唱。米利暗也可以被看成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任士班的带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个层面，就是虽然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和摩西一同来敬拜和颂赞，但是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此刻对于上帝的认识或许与所唱的这首诗歌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差距可以体现在两点上啊，第一就是过红海之前就站在红海边上，以色列人面对身后的追兵、前面的大海，他们在恐惧中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么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在埃及岂不是对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以色列人 对摩西第一次发怨言，然后他们就经历了过红海的神迹奇事，然后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在红海边上的唱诗敬拜。唱诗敬拜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三天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因为找不到水喝，又开始向摩西发怨言说，你让我们喝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次敬拜前后两次如此近距离的发怨言，就表示他们实际的生命状况和这首诗歌的属灵内涵其实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无论如何，从第二章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劳苦，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到今天他们能和摩西一起向耶和华唱歌，这已经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了。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可以这么说，这次发生在红海边上的整体的敬拜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程当中灵性的高峰，从此以后旷野四十年之间再也没有重现像今天这样感恩颂赞的一幕。所以摩西的这首诗歌里面丝毫没有提及任何以色列人的举动，事实上以色列人里面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也的确小得可怜，因为他们过红海的信心是亲眼看见的信心，他们看见了红海被风吹起立起成垒，他们才敢于下海走干地，他们也不得不走，因为身后有追兵。所以我们说他们的信心实际还匹配不了这首诗歌属灵的深度。其实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实际的生命状况与我们所唱的诗歌都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上帝的美意却是通过那些有属灵深度的那些圣徒们会帮助我们借着对他的颂赞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首诗歌不单单是属于那个时候的摩西和以色列人，这是普世上帝子民可以来歌颂上帝的诗歌，但这也是唯独属于上帝的子民才有份有资格来唱的得胜之歌。所以深愿将来我们都能够一同站在天上来唱这首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一同来祷告。是的，主啊，你是战士，因为你为你的子民征战，你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因此主，过去你怎样为你的子民征战，我们要恳求今天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征战的各样的能力各样的作为，你开启我们的心，提升我们内在的灵性，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恐惧，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小心，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匹配于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所施展的作为，而你帮助你的教会能够跟随你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